一盏明光来照亮这黑暗背离的时代。我们看到多少的孩童们，他们被这个世界牵引诱惑过去，被这世界其上的声音和各样的诱惑所迷惘。但是求你照亮他们，提醒他们，让他们同样领受中国的宣教和那灵命的晋升。求你祝福他们的聚集啊，他们见证的讲员，我们也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你来保守。我们为这30多位的儿童，我们同样的摆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啊，他们啊有 Andrew 有 Sharon 啊，这辅导在帮助他们，他们的次序，他们一样要领受这悔改的信息。我们看见他们何等的荣幸，自小就能够明白圣经。主，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恩待来祝福，让这个他们的聚集有那美好的见证和交通，在圣灵里面一同同工。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祈求仰望，将大会3天2夜，我们来回啊，我们住宿，我们的饮食，我们在你面前的敬身和摆上，我们都恭敬的仰望，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我们下面接下来就是有晨更的时间，我们请苏牧师来带我们家时间。
今天早上和明天早上，我们两个早上有一段短短的晨更的时间，我们要从两段圣经来看到祷告的两个层面，我们学习祷告的两个层面。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18章，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看路加福音第18章第1节到第8节。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到第8节，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当我们读这段比喻的时候，可能我们最注目的，可能我们最心动的，会看到这一位寡妇呢，她不断的磨，不断的求到那一位不义的官答应她为止。我们很容易注意的是这一种祷告的方法。我们可能会以为说，如果我们祷告呢也是一样，像神祷告的时候也是像这个寡妇一样啊，一直磨，一直求啊，一直缠着他，缠到他实在太烦了，非答应不可，然后我们的祷告就终于成就了。那若是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知道这是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也就是说，我有需要，我有苦处，我有冤屈，我要祷告，我要磨到上帝答应我为止，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心态。但是在这一段比喻里面，我们注意到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耶稣虽然用这位寡妇向不义的官来求，来作为一个比喻， 但是我们知道神不是不义的官，对不对？神不会啊是不公义的，神不会是一个啊草菅人命的不管民间疾苦的神。因此我们不能用神跟这个不义的官来做对比，不能用寡妇来跟我们啊信徒的祷告来做对比。我们要知道说，在这段祷告里面，主耶稣讲到祷告的讲到祷告的意义的时候，他的重点是说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各位注意到，我们如果从上下文从这一段经文来看的时候，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祷告这个比喻的，为什么要用这个寡妇用这个不义的官作为对象来讲到祷告呢？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要怎么样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耶稣重点是在讲到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的重点不是在讲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祷告最有效，他在这里所讲到的是祷告的心态，不是祷告的方法，是祷告的心态。在祷告的心态上啊，主耶稣让我们知道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是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讲到不可灰心。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讲到啊，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他就知道我们很多的人祷告常常会灰心，因为我们啊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当我有需要，我有急切的啊情况，我有冤屈，我有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希望神马上听我的祷告，我们希望神马上成就我的需要，我们希望神马上立刻替我来解除冤屈。但是在这里啊，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祷告我们是晓得祷告的对象，祷告的目的是神，祷告的对象是神，不是我自己，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对神的了解，我们按照对神的信心来向神做祷告。那因此当我们祷告没有马上蒙垂听，就是我们没有马上得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的时候，那这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就是我们要用一个信心的心态来祷告。因为神不是不义的官，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体恤我们软弱的神，神是我们每一根头发掉下来他都知道的，我们的眼泪他都收藏在他的皮带里面的。因此神知道我们的苦楚，神知道我们的冤屈，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为什么神没有马上听我们的祷告呢？为什么没有马上听我的祷告呢？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表，神有他的方法，神有他的时机，神有他的方式，神有他啊，让我们啊在学习忍耐等候，或者神要我们学习啊在啊信心里面来成长。因此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求用啊，注意祷告的方法，要学习在信心里面来祷告。因为我们借着信心的祷告啊，神看着看我们的信心，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看到我们有一颗迫切的心，那神看我们这样的心态，他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啊。这里所强调的是信心，不是强调求跟磨啊这一种功夫啊。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禁食祷告神就一定要听我的祷告啊，是用这种苦肉计啊，事实上是没有用处的啊，并不是说神不怜悯，神也不公义，而是我们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想要上求神来达到我的需要跟目的的话，那这是本末倒置。因为神是我们的啊祷告的对象，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神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因此我们凭着信心常常祷告不灰心，一直啊一直祷告啊，重点不是在于我祷告多久，不在于我祷告啊用什么方法来祷告，而是在于我们对神存着一个长远的信心，就是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即使我祷告了一年两年甚至十年都还没有看到结果，我仍然祷告不可灰心，我仍然凭着信心相信啊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 啊，明天早上我们要祷告，讲到祷告的另外一个层次哈，就是重复的祷告，是不是重复的祷告最有效？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啊，祷告要不可灰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心的对象是在神。好，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会注意到啊，神用寡妇在这里，主耶稣用寡妇来做比喻。那在这里为什么耶稣特别用寡妇呢？因为寡妇是无助的，寡妇的话她没有她的丈夫，没有其他的人来作为依靠，寡妇常常是受人欺负的，因此在这里用寡妇呢来代表这位无助的光景。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一个心态呢，就是我祷告是代表说我不能，神能，因此我们才要祷告。若是你觉得你可以决定，若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还会需要来祷告呢？对不对？像我们今天早上我要穿什么衣服，或者我们今天啊要开什么车来，这个我们不需要祷告，因为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事。但是这位寡妇呢，她是已经无助，她受冤屈，她没有办法解决她的问题，因此她带着一个无助的心，她带着一个啊祈求迫切的仰望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她恳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她知道自己不够，自己不配，自己不能，因此她愿意啊带着这样的心来祷告。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祷告的心态何等的重要，信心，凭着信心来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带着一个无助的心来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说我不能靠我自己的势力跟才能，只要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因此我们迫切的求神来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也迫切地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知道说我像一个婴孩一样无助地来到神的面前。那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时候，会注意到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主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是讲到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自以为意，法利赛人自以为熟读圣经，法利赛人他认为他已经行了十诫，他也认为他有周济穷人，因此他是带着自义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但是相反的，耶稣讲到有一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低着头，他觉得自己不配，他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他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敢表功，说你看我有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有行了这么多的善事，我有遵守了这么多的诫命啊，我每一次夏令会的时候都准时来，都没有迟到。他不敢用这些来作为自己的自夸，不敢用这个来作为交换的条件。他知道他这个税吏呢，他在神的面前，他知道我是抬不起头来的，我是一个罪人，他清楚的知道我是一个无助的，我是一个不配的，我是一个没有资格来祷告的人，但是我存着向神求恩典跟怜悯的心来祷告。我相信这样的祷告是我们最需要的祷告，就是我们存着一个心，知道说我不能，神能，我不配，只有神的恩典我才能够得到他的垂听。我知道我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因此我不能用自己的义来代替，来交换神对我的恩典跟怜悯。我在神面前，我知道我是一个不配无知的人，我是一个罪人，我只能求说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当我们求神开恩怜悯我们的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恩典，我们祷告能够蒙垂听是恩典，我们这些罪人能够蒙赦免是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是恩典，我们这些同工们，我们能够在这里侍奉也是恩典。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条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才干，或者我有什么技能，而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神拯救我们这个罪人，让我们能够有资格有荣幸能够在这里来侍奉他。那这是我们祷告的心态，就是一个祷告者一个心态，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是一个虚心的祷告，是一个无助者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开恩怜悯的祷告。那在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另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为小孩子祝福。耶稣为小孩子祝福，耶稣说要回转向小孩子。那小孩子因为他最谦卑，小孩子他最顺服，小孩子他知道自己无助，小孩子最单纯，因此当 小孩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喜欢他，而且告诉这些大人们，这些很聪明通达的，这些用尽心机的，这些常常想要用人的方法来换取神的祝福的人，告诉他们说，神的国只有小孩子能够承受，因为要承受神的国必须单纯像小孩子一样。那在这里，这从这几个相关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祷告的认识跟心态。我们再次强调，祷告呢不是像这个寡妇一样一直磨一直求，求到他非答应不可。祷告呢是来到神的面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说我不能，我无助，我需要神的恩典。祷告是用信心，就像主耶稣在刚刚第八节这里说，人子来的时候能预测到世上有信德的吗？那各位晓得信德这个字就是信心的意思。他说这世界上有信心的人太少了，这世界上的人常常祷告前场即止，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祷告了就灰心了，然后就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然后呢没有看到神立刻的答应，我们就用人自己 的做法想要来代替神的作为。他这里他让我们看到祷告就是一个单单纯纯的信心，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因此我想我们当中，我们一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周围所关心的人祷告。若是我们祷告你发现你还没有立刻得到结果的时候，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学习用信心不断的求，不断的求。这一位寡妇，主耶稣用这位寡妇的比喻，重点是在告诉我们要有信心。这一位寡妇呢，连对不义的官都有信心这个不义的官又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世人他是一个恶官，但是像这样的恶官都能够听祷告，那何况我们公义的神，何况我们全能的爱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神，他更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不要因为暂时没有看到结果，不要因为一年两年的祷告没有看到结果我们就灰心了，让我们凭着信心继续来求。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的孩子你的子女还没有信主，我们劝勉他们，或者是我们鼓励他们，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要继续祷告。我们有很多父母亲，他们可能长期的背景各样的因素，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仍然为他们祷告，不要灰心，不要想说这他们是不可能信主了，他们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运动，他们经过那么多年的人生的阅历他们是顽固的，他们绝不可能信主的。我们要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我相信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的见证，有的人为他的父母亲祷告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十年，后来终于他的父母亲信主了。或者有很多人为国内的父母亲祷告，他们一直都没有信，等到他们来美国探亲的时候，来这里短期访问的时候，他们终于在这里信主了。或者也有很多人，我知道有很多父母亲来这里的时候没有信主，反而是回国去了以后，在这里所撒下的种子在那里就开花结果特别很多时候在这边的时候，他可能还有很多的疑惑，或者很多的挣扎，或者可能有很多顾虑，但是他回去以后他们就信主了。有很多父母亲是还在位的时候不敢信主，但是他退休以后他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就信主。也就是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祷告不要以为说现在没有看到结果大概就没有希望了我们继续的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或者是我们为某一位弟兄或者我们为一些朋友祷告，为还没有信主的一些同事，或者是为你的同学，或者是为我们周围所认识的一些人祷告，或者我们教会来的一些新来的人他们还没有信主，或者他们可能在这里只有一段短的时间，我们也是继续的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在这里这段时间没有信主，他们回去以后继续联络，继续为他们祷告。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在某一个时候，在某一个情况里面来拯救他们呢？特别很多人在春风得意顺利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愿意，但是当他们遇到灾难，遇到困难工作有变动，婚姻有问题的时候人的尽头成为神的起头，神也可以使得他们回转。 就是我们要继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可灰心。我想这是我们啊，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学习到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中国的情况祷告，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能够使信仰能够更自由更顺利啊来祷告。我们也是要继续祷告，不可灰心，不要以为说这种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情况是绝无可能的，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到了，他可以改变整个局势，他可以改变君王的心，他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他可以改变整个局势。我们过去在历史当中看到这么多的例子，神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时候，使得许多的一些集权的政权，或者使得许多的一些不可能信主的情况能够发生改变。那我们要继续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从 这一段的教导里面，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存着信心，存着耐心，存着单纯的心，存着虚心，我们来祷告。那但愿这一种祷告的态度成为我们今后在祷告里面的态度，让我们在面对重大的事情，面对困难的事情，我们在面对人看来绝无可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继续的祷告，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马里逊当他来中国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说，你以为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五千年文化的中华帝国吗？他那时候回答说，我不能。他承认我不能，但是神能，神能够。他知道神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戴德森在成立中国内地会之前，他有五年的时间在英国，他在那里祷告，在那里预备，他觉得在中国的传福音是何等的困难，但是他向神祷告，神也是给他有这样的信心。他知道说，神知道我太，神拣选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条件，而是因为他知道我太软弱，他知道我软弱到一个地步，我非依靠神不可，所以他才拣选我这样的人来做中国宣教的工作。那这是这一位税吏，就是这一位税吏的心态。他说，神啊，你开恩怜悯我这罪人，我实在太软弱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因此我必须要求告你他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神就来成就他的工作。这是戴德森的祷告。在中国的传道人有一位叫王载，他是一个左方的传道人，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在20年代、30年代的一位布道家。就是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不能再做传道的工作，他就是做祷告的工作。他在床上，在病床上，他就为几千个人祷告。他的祷告名册里面有几千个名单，他就是轮流的、不断的为这些人祷告。那这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相信神要成就这样的工作。我相信我们在中国宣教的工作上，在里面的成长上，都需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用信心，用虚心，用谦卑的心，用单纯的心来祷告，好不好？底下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一起来思想，在你过去的祷告中，有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或者哪一个事工，你过去常常祷告但是觉得灰心的？若是有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事，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侍奉跟工作，在你心里面你觉得灰心，你觉得要放弃的，那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学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让我们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的信实永不改变。虽然天地会废去，虽然山和海会摇动，但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永远坚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因着你的信实，我们因着你的慈爱和公义，我们因着你的永不改变，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主，我们虽然人软弱，主，虽然我们像这位寡妇一样无助，主，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要按你的公义，按照你的应许来成就。主，按照你的美意，按照你的时候，按照你的方式，你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死人得益处。主，你的时间表是最准确的。主，你的方式是最美好的，你的美意是最好最善的。你也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是最有帮助的。因此我们把自己再一次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特别为我们今天早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若是我们有什么困难，主，若是我们有什么委屈，主，若是我们有什么在灵性上没有办法突破的难关，主，若是我们有什么仇敌是我们不能与他和好的，主，若是我们跟哪一位同工是不能够彼此和睦相处的，主，若是我们在夫妻之间还有许多的误会，主，若是我们在事工上有什么艰难无法解决的问题，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因为知道你的美意终要成就，因为知道你的恩典和怜悯要一路的随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主，但愿你的恩典跟慈爱临到我们的时候，但愿你的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主，高山就要挪开坚固的营垒就要被冲破，我们就看到你的美意要成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意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深信，当我们以你为中心，当我们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大能就要成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激励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重新得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早上晨更就到这里，我们底下。